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哥林多后书》5:14-17。《哥林多后书》5:14-17，我来读。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他必领我们到圣山，使我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待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阿们。首先，愿圣诞的恩典和平安充满信徒们的家庭和职场。到了圣诞节节期，就想起代表性的文化作品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赞歌》。这个作品发表于迄今175年前，1843年。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叫斯科鲁奇的人，按照人们脑海中的印象，他是守财奴，守住金钱的奴隶，是这样的一个代名词。他长期以来的合作者又是朋友，当玛丽去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为朋友的后事操劳，而是以生意人的手段举行了廉价的葬礼仪式。然而，他的侄子弗莱德来拜访他，庆祝圣诞，提议全家人一起共进圣诞晚餐的时候，他嗤之以鼻地说：“贫穷的人还说什么愉快的圣诞？”通过教会的人们邀请他为没有食物和没有住处的穷人捐款的时候，他认为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一句话就拒绝了。不仅如此，他办公室的雇员鲍勃，他圣诞节休息的时候，他也感到非常的不值得。因此，对于斯科鲁奇老人的描述是这样的：他总是喜欢折磨人，喜欢利用人，狡猾、残忍、充满贪欲的狼。狼儿，尖而弯曲的鹰钩鼻，满布皱纹而凹陷的脸，僵硬的脚步姿势，充血红红的眼睛，发出让人听起来不舒服的声音，席卷而来的风也没有斯科鲁奇更强，凛冽的寒风也无法与斯科鲁奇相比，倾盆大雨与斯科鲁奇相比也显得很松弛。使徒保罗大概在主后5年的时候，出生于现在土耳其南部的基利加的大树，是生活在外的犹太人 diaspora， 按照文字的意义是分散的种子，是指离开巴勒斯坦四散在世界各处的犹太人。他们虽然分散在四处，却遵守犹太人的规范和生活习惯，因此称他们为 diaspora。 根据2世纪以保罗的名字命名而成的保罗行传，对于保罗外貌的描述记录着矮个子、秃头、驼背、罗圈腿，中间的眉毛向上翘，鹰钩鼻子。而圣经记录的却是他为人温和。使徒保罗从名为扫罗的青年时期开始，就得到犹太人的认证，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而且他是彻底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最无法容忍的就是基督徒。 成长在主要生活着平民的加利利的拿撒勒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悲惨的死去的基督，他无法接受耶稣主张是基督的这样的说法，更无法接受耶稣第三天复活的说法。因此扫罗认为，他认为以色列百姓们如此长期等待的弥赛亚不可能是耶稣，不，这样的人不能成为弥赛亚。他认为弥赛亚至少应当比大卫王更有能力，因此他认为追随认为是弥赛亚的人，他们应当受到惩罚。《使徒行传》9:1-2如此记录：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扫罗回应大祭司长、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要求，不是他也去了大马色去抓捕并不是他回应他们的要求去的大马色，而是他自己去见大祭司长，请求给大马色的各会堂写信。跟随耶稣的人，无论男女，他都按照他所遇到的，都抓到了，捆绑到耶路撒冷。使徒保罗给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书信的时候，告白自己过去曾经是怎样的人。提摩太前书1:13如此记录：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毁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使徒保罗自己过去的真实面目用三个词来表达：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毁慢人的。亵渎神的是用无法说的话侮辱对方的意思。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使徒保罗认为这种新宣言对于犹太人而言是不应当有的说法，也是无法忍耐的事情。犹太人他们连神的名字也不敢轻易的说，所以说若有人自己说是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主张，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主张比任何罪都更大，那就是亵渎神。对于亵渎神性和诽谤者是同样的罪，对于这样的刑罚，十字架的刑罚也显得很轻。因此使徒保罗自称是亵渎神的，是诽谤者。他如此告白的意思并不是妨碍了人们该做的事情，而是自己妨碍了神的工作，告白自己是亵渎神的人。那逼迫人的是指抓捕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关进监狱的意思。保罗就连害怕自己而逃跑的人也追上去抓起来，行了暴力。那毁谤人的是指傲慢的人，对他人行暴力的人，暴行者的意思。也就是说，有组织的暴力团伙的成员，像他们一样的人。使徒保罗在属灵上与斯科鲁奇老人是一样的。斯科鲁奇只是关心钱，用这种眼光看人、看世界。曾经是扫罗的保罗，只是关心律法，用这种眼光看人、看世界。 除了钱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斯克鲁奇，他虽然拥有的很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个贫穷的人，他的灵魂处于赤裸的状态。他常常自己在小酒店里自己吃晚饭。他所生活的独身者居住的房屋旧的已经不能再旧了，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生活在那里，其他的房间都用作办公室，晚上其他的房间都没有亮着灯。那圣诞前夜，7年前去世的他的朋友玛丽的灵被铁链捆绑着来找他。玛丽说自己被铁链捆绑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他说斯克鲁奇的罪，斯克鲁奇的铁链要比自己的铁链更长更重，并且说明了来找他的理由。今晚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是为了要告诉你，像你要像我一样还有可以避开命运的机会和希望，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和希望。然后他又说会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幽灵来找他。斯克鲁奇和幽灵们一起环顾自己过去年轻的时代和现在自己在办公室对待雇员鲍勃和对侄子弗雷德的家。而且他还通过未来的幽灵看到了自己将来死后的样子。他看到自己的葬礼办得非常简陋，而且前去吊唁的人也几乎没有几个人。有些人说如果提供午餐就会去吊唁，但更多的人却说即便提供午餐也不要去。他的葬礼上没有前来吊唁的人，只有猫和老鼠窜来窜去。而且看到自己被埋葬在没有因为没有人照顾而被遗弃的地方，被埋葬在公共的墓地，他惨叫着：我不是以前的我，从现在开始我会在心里深深的敬重和敬拜圣诞，我会一整年都会如此，我不会忘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幽灵们。如果三位会活着鞭策我，我不会做背离三位教导的事情。不，请不要跟我说我可以消除刻在石碑上的字。当成为保罗的扫罗也是一样，为了抓捕主的门徒们，以杀气腾腾的态度走向大马色的时候，也有一位出现在他的面前。使徒行传9章3到5节如此见证：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基督的来访使扫罗的人生有了180度的转变。他的人生从敌对耶稣基督转向为为着耶稣基督而活，从背离主的人生路转向为主而活的人生路，从律法的人生转变为福音的人生。就如我们把哥林多前书13章称为爱之章，把希伯来书11章称为信心之章一样，通常把使徒行传9章称为保罗的悔改之章。悔改的意思是回转，内心回转，反省过去的生活并改正，向着信仰睁开眼睛，这样的一个内容。按照词典的意义是改变内心的主体是自己，所以悔改这个词的动词是自动词， 是他动词。走向大马色的保罗，他的内心实际上没有想改变的心。如此看来，《使徒行传》第九章不是保罗的悔改之章，而是保罗被悔改之章。就好像举在手中的陶器出现了裂痕，而且破裂，有了洞，再也不能用的时候，窑匠就把那器皿摔在石头上面，让其碎成碎片，而且把碎片磨成粉，重新制作成陶器。所以保罗的人生就是这样有了新的改变。那保罗曾经为律法而存在的生活成了碎片，就迈出了为恩典而活的第一步。因此保罗这样告白他的人生，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并没有说去追寻我所抓住的，而是告白说，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正如我们常常可听到的，信仰不是能动态，而是被动态。信仰不是我们要抓住，而是我们被抓住。但是，当我们说被动态的生活的时候，这绝不是意味着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反而刚好相反。呼召我们的人越高，我们就要活得更信实、更真实，并且要更积极。保罗曾经呼召保罗的，也呼召我们的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保罗曾经那么讨厌主，认为跟随主的人都是应当抓入监狱的对象，甚至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流着血死去的时候，他也认为是应该的，而且他也赞成他们去做。尽管如此，主并没有放弃保罗，而是来找寻他。扫罗对于主这样的恩典感激不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主。使徒保罗说，不是我抓住，而是我的人生是被主抓住的人生，因此是他如此这样告白。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继承亚当和夏娃血的我们是只能死亡的一个存在，不，从属灵上是已经死了的，是曾经死去的存在。我们不曾知道我们是那样的存在，并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应当求什么，但是神如此爱世上的人，赐下了独生子，叫我们因找耶稣基督不至于灭亡，永远的拯救了我们。如果没有把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们，那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这就是圣诞。所以保罗告白说，基督为我们死的爱是非常强的，是催逼着我们的。催逼的意思，那按照他的意思上下文理解的话，就是环绕着并紧紧抓住的意思。保罗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被主抓住的，也没有忘记主的爱，所以他的生活活出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死于罪过和过犯当中的人，并且也是因着欲望和自私的心蒙住了双眼，以为眼睛所见的就是全部。 我们也是曾经认为跟随属世的价值观的生活，认为那就是至高的，像斯科鲁奇一样。然而，基督的爱围绕着我们，吸引了我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基督里面，不管是谁，都成了新的被造物。新的被造物意味着成为和以前的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个被造物。不管我的过去如何的丑陋，耶稣基督都是永远，都是可以永远更新我们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世上，耶稣并不是使徒保罗很信实的服侍耶稣才去找他的，也不是因为他过着帮助他人、过着良善的生活才去找他的。更进一步说，耶稣不是因为保罗恳切希望遇见耶稣，要过全新的生活才去找他的，更不是这样。尽管如此，主耶稣找到他，见到与他见面。圣诞节的核心就在这里。天使们所唱的赞美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们歌唱主的诞生，我们得到了圣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我们能够享有圣诞的恩典，成为新造的人，过着与永生相关的生活。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单方面的爱。我们越是深深思索这恩典，我们越是会活出全新的生活。圣诞颂歌这样的电影是这样结尾的，那之后再也没有斯科鲁奇面对幽灵的事情。而且如果在这世上有人知道要怎样过圣诞节，那么这个人就是斯科鲁奇，所以人们经常非常尊敬他。如果说幽灵能够拜访几次，一个人的人生就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变，那么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的主，把这位主作为我们生活的目的，与主同行，那我们的人生该有多大的更新，那我们的生活又有多么大的改变。希望通过圣诞，借着圣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愿这个世界有更多新的变化。圣诞快乐。为了永远拯救我们，主来到世上，为此向神献上感谢。主若不找寻我们，不成为我们的主人，若不引导我们，斯科鲁奇的样子就是一面可以查看我们自己的镜子，想抓住别人抓住的，甚至别人没有抓住的也想抓住，为此东奔西走。让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时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又想比他人站在更高的位置，为了占据人们看为美好的位置拼命挣扎，如此才认为更像自己原本的样子。然而自己所愿的没有抓住的时候，没有坐在自己所愿的位置时，也常常感到失望。不仅如此，自己所愿的都得到，处于所愿的位置时，内心也常常感到空虚。因着每一瞬间的孤惧和不安，有时无法入睡。 然而感谢神来找寻我们，让我们分享圣诞的喜乐，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天使们唱的歌不仅回响在我们心灵里，也愿成为我们向神献上的赞美。求神亲自来找寻我们，让我们成为新的被造物，借着主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更新，我们的内心常常有主。一年365天，愿我们余生的每一天都是圣诞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